什么要挤到 OCO 去。那么根据现在联合国的统计，每天拥进西欧的大概有8000人，其中有一部分是叙利亚，有一部分是从非洲去，因为格达菲已经倒了嘛。格达菲倒了，那么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真空？不可能真空的。所以结果谁跑进去呢？ ISIS 跑进去的。 ISIS 不光是占有今天利比亚所在的地方，不光是取代了那个真空，而且不光是撒哈拉大沙漠，而且我们知道 ISIS 很明显的是得着西奈半岛今天。所以就埃及来说，叙利亚西奈半岛是他的，但是为什么 ISIS 能够在西奈山跑来跑去的？没有疑问，在 ISIS 除了伊拉克除了叙利亚之外，他在境外很明显的一个是西奈山，还有一个西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古利奈，很清楚的。那么如果真的是这样的情形的话，那现在刚好埃及是在中间的。那么大家有没有记得有一次有20个埃及的基督徒，他们很穷，所以他们要到利比亚去打工。所以你想想看，弟兄姊妹，利比亚1/10是基督徒，但他们是很穷很穷的基督徒。他们穷到一个地步，他们一定要到利比亚打工。那现在他们还是要去，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确在那里他们的生活会更好一点。但是没有想到他们住在他们公寓里面的时候，结果没有想到20个基督徒就被绑票了，然后被带到海边，然后那个主骑士的人拿着一把刀指向欧洲，很清楚的，然后呢要这些人承认，他只要他们承认可兰经，只要他们不做基督徒，他们的命当然就可以保守。但是结果他们个个都从他们的口中，他们没有弃绝主的命。因为这个缘故，21个都是斩首为主殉道的。我们本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斩首很远，对不对？但是当你读到这个读到这个最后一卷，就是读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等到20章讲的与基督一同作王，其中有些人在大灾难的时候，就是因着斩首为主做了殉道者。所以没有一个时候比今天叫我们更清楚，看好像那个这个启示录那个图画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好了，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他们能绑票21个这个埃及人，没有错，他们能做这个事，但是埃及人还是要去啊。为什么埃及人会跑到利比亚去？因为他们太穷了，明白吗？所以慢慢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假定今天这个以埃及是在叙利亚在西奈的 ISIS 跟利比亚的 ISIS 夹攻底下，我们不知道将来的前途是怎么样子的。而不要忘记，圣经中讲到巴比伦经过7期重新抬头的话，我们早期以为是萨旦胡塞，现在我们看清楚，巴比伦的势力抬头是借着 ISIS 抬起头来的。所以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最后荒凉是巴比伦叫埃及荒凉的。所以现在我们要拭目以待，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会不会等到局势发展久了以后，你看见说埃及是两面夹攻，是完全在 ISIS 影子底下。如果那个威胁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埃及本来就不富有，如果在非洲的人挤破头也要到欧洲去，如果叙利亚的人挤破头也要去德国去，那么弟兄姊妹，所有阿拉伯之春的国家 最后都会变成难民，包括什么？包括埃及在里面。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如果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有什么稀奇？当然，到底最后的情形怎么样？是不是埃及最后真的让 ISIS 进来了？我们不知道。所以整个的故事都在发展当中。那现在我们所在的时间，就是我们可以亲眼看见这些预言慢慢慢慢的往实现的方向，往应验那个方向慢慢的移动的。所以就叫我们动了敬畏的心。我们该知道说，如果这些事发生的话，很清楚的 ISIS 一面神是用它来做管教的工具，但另一面它所带来的灾难是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所以我不是说今天就是那个时候，不是，我不是说今天就是大灾难，也不是，但那个影子慢慢看得懂。从前我们不大懂，我们从前觉得这个不大可能，当你再读这些预言的时候，你相信神的话是永远安定在天。所以我只是把这些话像抛砖引玉一样，不过让弟兄姊妹知道有这么一件事。那一面呢，你不要担心主的话不会不应验的。那另一面到底怎么应验？是不是在目前在埃及所发展的故事？那么你整天所要注意的就是你要多注意一点埃及的故事，你要多看看所发生的小事。当你看到难民的时候，当然有叙利亚的难民，有南非非洲的难民，因为不要忘记都是阿拉伯之春的结果啊。那么如果有一天你听说有些人从埃及去，他可能先到利比亚，然后从利比亚就偷渡坐船的怎么样就到了欧洲，你不觉得稀奇的？那么自从21个基督徒斩首示众以后，按理讲基督徒就不去利比亚了，是不是？他们还是去利比亚，因为到了生活穷困的时候，什么地方都可以去。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等到大家看见说德国是天堂，等到大家看见说西欧是天堂，每年每天是8000，弟兄姊妹，3个月以后你就知道有多少的难民了。1年以后你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吗？所以请大家记得，只要在以色列周围的，你注意的是叙利亚，你注意的是黎巴嫩，你注意的是约旦，你注意的是埃及。弟兄姊妹，现在 ISIS 势力还有这个伊朗那个核子的威胁，那个暗影就笼罩在整个的中东。当中东没有平安的时候，大家当然逃命了。我们知道那些难民都不是很普通的难民，他为着买一张船票，一个人最少用了1000个欧元。如果一家四口五口的话，他们可以说倾家荡产，他们知道说在这里没有希望，到那里会有前途。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的世界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些世界正在演变当中。那当然我们在台湾或者在香港总是比较黄，这个天高皇帝远，这个事情发生很远，可是不要忘记今天的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风吹草都会有影响，都会有连锁性的影响的。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圣经的预言和它的应验。所以我们特别说从29一直到32章，你看见圣经用了这么大的篇幅给我们看见神怎样用埃及来管教以色列，然后神也怎样来审判以色列，那审判埃及。那么过去的是历史，那是尼布加那扎的时候，那现在的是预言，到底预言怎么应验呢？所以我们今天只能够拭目以待， 我们只能够一面，我们知道主快回来了，太多的迹象知道说主真的很快就要来到，所以我们是不是有准备好呢？好，那因着这个缘故，从33章开始，那么当然就讲了复兴，讲了以色列的复兴。但是不要忘记啊，当你读这些复兴的时候，很明显给你的印象是什么？是末日的复兴。而且讲的末日的复兴就是靠近我们的复兴，有的是我们亲眼看见，有的亲眼看，有的可能还没有看见。所以现在呢，我们从33章开始。那33章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说，以西结第二次再度的受命，所以做了守望者。然后果然又他听见好消息，不是好消息，是坏消息，说是耶路撒冷城被攻破了。那从此以后，我们知道说那个以西结的舌头就舒展了，他就开始能够自由的为神说话了。所以等他要说的时候，现在所讲的是好事，是好消息，给我们看见说没有多久祝福要来到，没有多久荣耀要回来，没有多久神最后的救恩要临到这些以色列。所以从33章开始，你如果仔细去读以西结的所说的话，因为他开口了，你看见只要开口，几乎他说出来都是恩言，只要一开口，他的消息都是好消息。所以这就是当我们读前面跟后面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当你读前面的时候，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当神要这个以西结吃这个水，吃这个话的时候，明明上面写的有哀号、叹息、悲痛的话，这是第1章到24章，他把它吃了，把它消化了，所以我们就第1章到24章。现在神开了他的口，是神荣耀的口，开了他的口，明白吗？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结果他的口就开了，他的舌头就舒展了。那请记得，现在他的话不再是哀号，不再是叹息，不再是悲叹，因为现在论到以色列的复兴，没有多久神就要回，主就要回来。那到那个时候，你看情形就不一样了。等到千禧年来到，主耶稣真的在耶路撒冷做王的时候，坐在大卫宝座上的时候，你看这一切都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讲的以色列的救恩，我们多半是讲的末日的救恩。那为什么是末日的救恩呢？因为对以色列来讲，他们从头就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所以他们讲的弥赛亚都是末日的弥赛亚，他们讲的救恩都是末日的救恩，讲的复兴都是末日的复兴。所以是比较靠近我们的，是在主第二节回来以前所要发生的故事。好，所以现在呢，你很自然的就来到了第34章。来到34章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第11节，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是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我必在美好的牧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佳美的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羊。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弟兄姊妹， 这些话果然是应验了，因为自从1948年以后，我想很清楚的，我们的主果然是好牧人，他把这些羊根据以赛亚49章，这些以色列民，这些雅各到他那里去聚集，他就是弥赛亚，他的名字也叫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他是谁？他当然是好牧人，他当然是大牧人，他当然是我们熟悉的牧人。所以这是34章，慢慢你看在我们眼前一步一步的应验。好，现在呢我们来到35章。35章讲到西尔山，36章讲到以色列山，明白吗？这个很明显就叫我们回到厄巴底亚书。厄巴底亚书是论到以东的，讲到以东是讲到西尔山。那么讲到这个，讲到什么呢？讲到雅各就讲到以色列山。但是不要忘记啊，雅各跟以扫他们是难兄难弟，他们是双胞胎。你记不记得一个拉着另外一个人马上要出来的，所以他们双胞胎。所以你从以东就看见了雅各，从雅各就看见了以东。好了，如果你读35章的话，很明显的神要审判以扫山，是要审判西尔山。为什么？因为不要忘记了，你记不记得是以扫把长子的名分卖掉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神是幽默的神，神就把以东地给他们。以东地呢，就是红海到死海中间那块地。那那块地有什么特点呢？因为以扫是多毛的意思，明白吗？所以呢，等到他出来的时候，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雅各就抓住他哥哥的手。为什么抓得住他？因为哥哥有毛，而且他自己呢是光滑没有毛的，所以这样人最上算。他抓得住全世界，全世界抓不住他。这就是雅各，你看见吗？所以他的哥哥是谁呢？哥哥是西尔，哥哥是以扫。那以扫因为是多毛的缘故，所以你看，大家如果有机会到以东去，有机会到 Petra 那一带去，特别到以东那块地，你特别到山上去看，远远看过那个山就像多毛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山曾经是火山，喷出来的火山浆是黑颜色的，还有因着别的缘故，别的原因，你看有很多不同的化学的矿物质跑到这个山上来，所以远远看过去好像多毛的一样。神是幽默的神，神是把这块地给他们。但是不止如此，因为他把红豆汤，用红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们卖掉了，所以以扫又叫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以东地的话，你看见所有的石头都是红。所以在以东就是以扫的故乡，它整个的城就是用红的石头把它雕刻进去，它是个砂岩，它不是它是个软的砂岩，所以能够雕刻。它不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它是从磐石里面雕刻出一座城来，那座城叫做 Petra， 那座城就是厄巴底亚所说的希拉。所以大家如果今天有机会到那一带去的话，你会在高的地方你看见一个很大的磐石。你怎么会想到磐石里面是一座城？你做梦也不会想到。你在高处你可以看见一个裂痕，那个裂痕就代表它的进口。那么它只有一个进口，没有第二个进口，只有一个进口。所以这个城可以隐藏1000年之久，没有人知道那个城在哪里，因为他只要用12个人就可以守住那座城。现在他们发现了这座城，叫做佩特拉，叫做 Petra。 所以今天如果有机会到约旦的话，你一定要到佩特拉去看看，因为你就知道说以东是怎么样一块地方，所有的石头都是红的。为什么叫 Petra？ 为什么叫佩特拉？为什么叫玫瑰城呢？不要忘记，因为它的石头是玫瑰红色的。 那附近的旷野就是米甸旷野，就是你知道这个摩西他写九十篇的地方。在米甸的旷野要不要忘记，因为这些石头风化了以后，所以呢你看那个泥土都是粉红色的，非常非常的美丽。如果大家有机会，你能够在米甸旷野过一个晚上，假定说你去的时候是天黑，你什么都看不见，第二天早晨你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好像在世外桃源一样。德国人愿意在这样的沙漠待一个月待两个月，因为沙漠实在说来是非常非常美丽的。所以难怪摩西能够写出诗篇九十篇来。所以那块地根本就是以东地，红的，因为一碗红豆汤，所以呢所有都是红的。那么红海呢也叫是红海，那个红海就叫你想起那碗红豆汤，明白？因为它是红海嘛。那么红海为什么是红的呢？因为周围的石头是红的，所以它是红海。但现在科学家找到更重要的原因，这个红海里面有一种的微生物，它分泌出来的颜色就是红的，所以它是红海。所以神实在是幽默的神。所以请记得，神是把以扫山给了以扫，神把迦南地给了雅各。所以要记得，如果有一座城是隐藏到一个地步你看不出来，它代表什么？我说过，以扫就是雅各，雅各就是以扫。你看看镜子，以扫因为他们是双胞胎，如果双胞胎的话彼此是镜子，明白吗？雅各要知道他是不是雅各，只要看看以东就可以，以东看看雅各就可以。所以在圣经里面，雅各是代表我们的自己。但是你知道，所有每一个人都像那个在 Petra 的那个城一样，你没有想到在磐石的里面居然有一座城。我们保护自己保护到一个地步，我们城府很深的，我们周围有很多的护城河。如果你没有碰到我敏感的神经，我对你好得不得了，我的脸简直像天使一样。但什么时候你一旦踩错了地雷，那就是不得了了。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只有你自己知道，只有神知道你有多深，你有多隐秘。这就是以扫。所以神一定要审判以扫山，这是俄巴底亚的信息。但是最后呢，神的儿女要来到以色列山，所以是三十六章。当你读到三十六章的时候，很清楚，第一节，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山发预言说，以色列山呢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仇敌说，啊哈，这永久的山干都归我们为业了，所以要发预言说，我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敌人使你荒凉，四围吞吃，好叫你归于其余的外邦人为业，并且多嘴多舌的人提起你来，百姓也说你有臭名，故此以色列山要听主耶和华的话，大山小冈水沟山谷荒废之地废弃之城，为四围其余的外邦人所占据所讥刺的，主耶华对你们如此说，我真发愤恨如火，责备那其余的外邦人和以东的众人，他们快乐满怀，心存恨恶，将我的地归自己为业，又看为被弃的掠物，所以你要指着以色列地说预言，对大山小山水沟山谷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发愤恨和愤怒，说因你们承受外邦人的羞辱，所以我启示说，你们四围的外邦人总要担当自己的羞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色列山啊，你必发枝条，为我的名以色列结果子， 因为他们快要来到，看哪，我是帮助你的，也必向你转移，使你得以耕种。我必使以色列全家的人数在你上面增多，城邑有人居住，荒场再被建造。如果大家今天去以色列，你看这些话果然应验了。我必使人和牲畜在你上面加增，他们必生养众多，我要使你照顾有人居住，并要赐福于你比先前更多，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使人，就是我的名以色列，行在你上面，你们必得你为业，你也不再使他们丧子。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人对你说你是吞吃人的，又是国民丧子，所以主耶和华说，你必不再吞吃人，也不再使国民丧子。我使你不再听见各国的羞辱，不再受万民的辱骂，也不再使国民半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自从以色列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你看见一面神恩待他们，神本来春雨降雨，秋已经好久都不降了，结果以色列复国以后又有春雨，又有春雨又有秋雨，神赐福给他们，神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够回头，明白吗，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论到以色列山他是这么说的。但是不止如此，我们跳到26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信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为什么？因为神和以色列人立了新约。但是不要忘记，因为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所以新约的祝福就跑到我们的身上来了。所以很清楚，今天我们的心是石心，是肉心，因为圣灵进来了，就把石心变成肉心，而他赐给我们信心，心灵在我们里面。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因为神把他灵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恩膏就在凡事上教导我们。那弟兄姊妹，如果讲了新约的祝福，就这个祝福，但是等到最后的时候，神把以色列人带回来的时候，神要和他们立约，立新约，到那个时候就是千禧年来到的时候。所以这是36章，然后我们当然就到了37章。37章是我们最熟悉的一章，对不对？因为31章给我们看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所以耶和华的借他的灵带我出去。我再说哈，虽然神的荣耀是离开了圣殿没有错，但神的荣耀没有离开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他仍旧看见了神的荣耀。所以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孤单。那一面来讲是平原，因为是巴比伦；一面来讲也是旷野。为什么呢？因为后面讲到这个预言的时候，11节说，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所以不只是南国的两个支派，也是包括的北国的十个支派。好了，现在呢，很明显的，因着他们得罪神，他们曾经解体过，明白吗？在公元前722年，北国的十个支派就被掳到亚述去，然后100年以后被掳到巴比伦，然后陆陆续续经过这几千年，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所以整个的世界就变成他们的坟墓。当时最少还有个身体，但是慢慢解体了。解体以后呢，我们知道重要的器官，有的器官细胞死，然后慢慢最后死的是皮肤的细胞。 那慢慢慢慢的，最后的死是骨头跟